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打开了曹丞相临走的时候留下的锦囊妙计，曹仁一看这条妙计太好了，就告诉所有的战将照计而行。先让大将陈角挑了500名弓箭手，就在瓮城城上头埋伏好了。瓮城城上头地方并不大，这500名弓箭手架上强弓硬弩，就等着周瑜进城了。然后让大将牛金带着500兵，一边250个人就在这瓮城城圈里头埋伏好了。只要周瑜一进城，立刻冲上去杀，就是射不死周瑜，也得把周瑜乱刃分尸。瓮城就是外城门里里城门外头这个地方叫瓮城，同时就把里城门给关上，在城门里头预备2000兵，在外城门里头里城门外头挖了一个大的陷马坑，在这城门外头顺着河沿顺着城墙也挖了不少的陷马坑，只要周瑜的兵将一来，射不死杀不死，准得让他掉在陷马坑内被生擒活捉。所有瓮城这准备捉周瑜的事情全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在城墙之上虚插旗号，把旗号插的很多，架上强弓硬弩，但是守城的兵将只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。曹仁又派了3支队伍，每支队伍是2000，这些将士5更吃饭，身上全都带着包裹，由打北门、西门、东门，从城里头往外走，这些人全都往西北方向走，给周瑜做成一个假象。这些事情全都布置好了，大将曹仁跟曹洪全身披挂整齐，点齐了兵将，就等着周瑜出兵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所有的将士跟战将全都按着大都督曹仁的计划分头行动了。周瑜还真得报了。周瑜正在营中，突然间军士前来禀报，说南郡有了动静了，由打北门、东门、西门走出来曹操的兵将，身上都带着包裹，全都往西北方向走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周瑜立刻走出中军大帐，来到将台之上，往南郡方向观瞧。这将台很高啊，周瑜站在上边看得很清楚，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杆旗一杆旗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高扬，而且城墙上架着强弓硬弩。可仔细一看，城头上的兵并不多，即便有些兵将身上也都斜挎着包裹。哦，周瑜明白了，心说这是曹操的队伍，军无斗志，在城头上虚插旗号，准备逃走，放弃南郡。好，周瑜走下将台，回到中军大帐来擂鼓声战。命令一下，3通巨将鼓响，众战将分列2旁。周瑜传令了，众位将军，刚才我在将台之上看得很清楚，南郡城头上虚插旗号，而且兵士带着包裹分3门而出，看起来曹仁要弃南郡不要，现在本都督传令，大家要齐心努力，今天攻下南郡。大家异口同声，都督请您传令吧。周瑜、周公瑾伸手拿出第1支令箭，潘璋听令，在，你带着3000人马，随本都督出营，在左边列开阵势，遵令。周瑜拿第2支令箭，吕蒙听令，在，你带着3000人马，随本都督出营，在右边把阵势列开。你们两个人可要记住了，只要我中军得胜，战鼓一响，你们立刻杀上前去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，只待中军鸣金才许收兵。遵令，遵令。两个人接过令箭，后退而立。周瑜抽出第3支令箭，韩当听令，在，你替我压住全军大队， 带着大将蒋勤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随本都督出战，一个个要奋勇杀敌，今天拿下南郡，奇功一件，遵令。周云又跟副都督程普说：程老将军，你指挥人马给我督促后军，本都督亲自指挥兵将攻打南郡。好，都督您放心，我一定督促后军给周都督打接应。来，响炮出兵。周都督一声令下，大营之中叨叨叨三声炮响，头声炮响营门开放，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，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。周瑜指挥五千中军，左边是潘璋，右边是吕蒙，大队人马冲出大营，就在南郡的南门外立得了一字长蛇阵。东吴的将士儿郎炮响鼓响，呐喊声音叫战。时间不大，南郡有动静了。大将曹仁、曹洪带着一支精兵足够五千，由打南门冲出来，冲过吊桥，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。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，两军人马就把阵势列圆了。大将曹洪双足一点蹬，蹬磕飞虎颤，催坐下马，掌中大刀直临疆场。待在下大将曹洪，东吴兵将哪一个不怕死，阵前纳命。老将韩当催坐起，掌中大刀就迎上前去。曹洪，你削成钢枪，看刀，唰！韩当这口刀就剁下来了。曹洪立刻喝刀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。要说大将曹洪，那是曹操手下非常勇的一员猛将，刀沉力猛。没想到跟韩当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，曹洪也暗竖大指。这个老将韩当这么大岁数，刀法高妙啊。两个人杀着，两边军队擂鼓呐喊助威。转眼之间，两个人走马盘旋杀了三十多个回合，曹洪这口刀就渐渐迟慢下来了。二马搓蹬，曹洪虚砍一刀，拨转马头往回就跑。韩当高声喊嚷：哪里走，追！曹洪掉过马来往回走，韩当掌中大刀往前追，眼看要跑到曹仁大队面前了，曹仁掌中大枪迎上前去。韩当，你看枪吧，啪，抖枪就奔着韩当来了。韩当拿大刀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盘旋又冲杀一处。东吴的大将周泰一看不成啊，老将军已然跟曹洪打了几十个回合了，现在曹仁杀上来了，恐怕老将军有个闪失。周泰催坐下马，到了疆场之上，就把韩老将军换回来了。韩当跟曹仁冲杀一处，两个人马打盘旋，杀了十几个回合，曹仁是虚点一枪，拨转马头就跑。周泰也是高声喊嚷，掌中大刀往下追。这时候周瑜一看，曹仁一回阵，曹操大队人马阵脚就有点乱了。周瑜心说机会到了，马上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，杀！周都督大令下了，江东的将士儿郎叨叨叨，不不不不，杀呀！中军五千人马往前一冲。左边蒋勤，右边吕蒙指挥人马也杀上前去了，加在一起一万多兵了，哗，排山倒海相仿。曹仁的大队人马头改尾，尾改头，断线风筝一般往下败。周瑜、周公瑾是一马当先。曹操败兵，被周瑜的兵将追得太紧了，就没法进城了，分头往西北方向跑。周瑜在马上一看南郡城，周瑜高兴了，南郡城城门大开，而且吊桥没有扯起来，趁着这时候，我不得南郡更待何时，来杀。 周瑜却是得意忘形了。魏家思索头一个过吊桥，大队人马跟着周瑜就进了南郡的城门。外城门里，里城门外，这地方就是瓮城啊。大将陈角在城上一看，周瑜催马进了瓮城了。陈角暗暗喝彩，丞相好妙策，真是用兵如神，来射箭。陈角把令旗一指，这500弓箭手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弓箭弩箭弓弩齐发，就奔着周瑜射来了。虽然说周瑜一进来，所有的战将跟人马全都往箭冲，但是周瑜太好认了。因为周瑜头戴亮银三叉帅子盔，身披帅服，双叉雉鸡尾，这是东吴的大都督，谁认不出来呀？陈角这500名弓箭手，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500支箭，一个人射10支箭就是5000支箭。这5000支箭都奔周瑜射，周瑜知道上当了，我兵速退。他望起一提马的缰绳，幸亏他这么一来，不然的话这匹马往前一冲就掉在曹兵的陷马坑里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周瑜往回一拨马，砰，一支箭正射在周瑜的左肩窝上，周瑜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。牛进一看，杀，一边250个兵手里都拿着大砍刀呢，这边250个人往前冲，这边250个人往前冲，要给周瑜来个乱刃存身。徐盛、丁奉跟着就过来了。徐盛率领李安下马，把周都督搀起来，周都督请您上马。丁奉掌中大枪就跟牛津动起手来了。周瑜的亲兵就跟牛津的兵将就在这瓮城里头短兵相接打起来。幸亏是徐盛、丁奉，不然周瑜真被牛津的兵将乱刃分尸啊。徐盛好容易把周都督扶上马来，胯下马掌中枪保着周瑜。这时候丁奉舍了牛津，徐盛你在前边，我在后边，保着周都督快走。三匹马还有兵丁保着，周瑜这才由打城中跑出来，穿过吊桥。这时候南郡的里城门也开了，由打里城门里杀出来2000曹军，人人奋勇，高声喊嚷，杀呀，别让周瑜跑了哇。哗，周瑜的兵将本来冲过吊桥往城里冲，后边的兵将以为得势了还往里跑呢，里边的兵将往外跑，这一下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相践踏。又有打城里杀出2000兵来，东吴的人马吓坏了，全都往两边跑，过不去了，一个吊桥怎么往外冲啊？人家两边全都挖着陷马坑呢，扑通扑通，好多江东的兵将就掉进陷马坑里，刚掉下去，曹兵就过来，拿着钩杆的枪往上一搭，就生擒活捉了。这时候程普老将军指挥后军还往前杀呢，一看大队人马败下来了，程普才传下命令鸣金收兵。因为周瑜有令啊，两边的队伍列开阵势跟着我周瑜往前冲，没有鸣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。到现在程普老将军传令鸣金收兵，两边的兵将才敢往下撤呀。这一仗东吴的兵将败得太惨了，曹仁、曹洪由打两边杀回来，往上一冲。幸亏这时候凌统指挥一支生力军到了，凌统押解粮草正好回归大营，看见这种情形，让粮车回归营寨，他自己指挥兵将杀上前去，才挡住曹仁、曹洪，不然的话，周瑜这座营寨都得丢。曹仁打了胜仗了，跟曹洪清理战场，收兵回归南郡。老将军程普带着残兵败将回归自己的营寨。这时候徐盛、丁奉早已然把军医官请来了，给周都督治伤。周瑜躺在床榻之上， 军医官拿着铁钳子把这箭头由打周瑜的身上拔下来，再一看，周瑜的伤口的肉已然发黑了。上好了金疮药，包好了，给周都督吃了点安神止疼的药。但是军医官再一看，周瑜的头上这大汗珠子往下流啊。周都督，您感觉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不知道伤口为什么这么疼。周都督，您躺一会儿，等药力发作，可能就会好一些了。军医官走了，徐尚、丁奉两个人在旁边伺候着。可是有人给周都督倒上水来，周都督喝不下去；给周都督端上饭来，周都督是咽不下去。徐盛、丁奉着急，赶紧禀报副都督程普，程普就把军医官叫来了。军医，周都督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？程老将军，周都督中的是一支毒箭，这箭头上有毒，虽然能好，但是万万不能着急呀，只能是慢慢养着。周都督，我跟程老将军已然说了，您中的是毒箭，您可千万不要生气，伤是肯定能好，可是您要动了真怒，要生了真气了，金疮崩裂，这伤可就不容易好了。周都督，您可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。好啊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程普就跟周瑜说，都督，您安心养伤，军中大事由我们替你操心，你千万不要着急。好吧，一切就交给程老将军了。程普退出周瑜的寝帐，来到大帐，传下命令，全军坚守不战，紧闭营门。东吴的兵将是打算不打了，等着周都督把伤养好了再战。可是周瑜中了毒药箭，这伤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。老将程普就把这座大营布置的铁桶相似，我们就守这座大营了，只要营寨守住，将来还可以跟曹仁一战。老将程普这命令是这么传的，可是大将曹仁按着曹丞相的密令指挥兵将，每天都在周瑜大营外头擂鼓叫战。曹仁的兵将在外边呐喊声音叫战，这声音就会传到大营里边，程普就指挥兵将在营寨这架上强弓硬弩守这座大营，这声音尽量的不让周都督听见，就让兵士在周都督寝帐外头加上好几层毡子，让周都督踏踏实实养伤。曹仁派的战将第一天派的是牛金，牛金带着3000兵在营外擂鼓骂战，由打早战饭一直骂到午战饭，回到大营吃完午战饭回来接茬骂，一直骂得太阳落山才走。第二天还是这样，牛进连连骂了3天，到了第4天，大将曹仁亲自统雄兵10000到周瑜大营外头擂鼓骂战。老将程普没有办法，就跟众位战将商量，众位战将就跟程普说，老将军，看起来这仗是没法打了，周都督的伤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的，咱们是不是禀报主公孙将军，大队人马撤回去，等周都督好了之后再来攻打南郡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老将程普刚要说话，这时候徐盛来了，程老将军，周都督有请。周瑜请程普干什么呀？因为周瑜躺在床榻之上，外边曹操兵将擂鼓呐喊骂战，周瑜听见了。头一天听见外边有敌兵叫战，东吴大营没动静，第二天还没有动静，到了第3天，老将程普仍然没有出兵，第4天周瑜实在忍不住了，徐盛、丁奉，都督， 您叫我们有事吗？我问问你们，外边是不是曹营兵将叫战呢？啊，头头头，您安心养伤，这是程老将军在营中操练人马。啊，哎，虚声丁方，你们两个人是我周瑜的左右护卫，还敢拿大言欺我说瞎话吗？这明明是曹营兵将在营外交战。你们说，已连三天了，今天是第四天了，到底程普将军打算怎么办？周都督，确实是曹仁派兵前来交战。周都督，您身上有伤，您安心养病，养好了伤再打也不迟啊。徐生，你马上把程老将军请来见我。所以徐胜不敢怠慢，赶紧来到中军大帐。程老将军，您去一趟吧，周都督有请。老将程普来了，都督您唤我何事？程老将军，曹兵连日在营外交战，你为何伸手不战？周都督，您是咱们江东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现在您有了伤，躺在床榻之上，均无战心，事无斗志，即便出兵恐怕也得败仗而回。周都督，您安心养病，等您伤养好了之后再战也不迟。啊，哎，周瑜听此话腾一下坐起来了。程老将军，你们既不出战，到底打算怎么办？周都督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军医官是千叮咛万嘱咐，您一生气窗口要裂了就坏了。周都督，我们大家正在商议，准备先撤兵回归江东，等您伤养好了之后再杀到南郡跟曹仁一战。哎，周瑜听到这儿，噌的一下由打床上就跳下来了，站在程普面前。老将军呐，身为大丈夫，识君路，当报君恩，应该效命疆场，以马革裹尸而还，怎么能为我周瑜而非国家大事？来，给我准备马匹军刃。周瑜立刻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事物，全身披挂，迈大步腾腾腾走出秦帐。老将程普、徐胜、丁奉赶紧跟着，东吴所有的战将都知道全都来了。周瑜拉着自己的战马走到辕门，任等班安上了马了，上也没响炮，也没擂鼓，周都督也没带兵，就是这些战将跟周瑜的亲兵就由打辕门到了营门就杀出去了。等到了营外，周瑜这些人勒住坐骑往对面一看，大将曹仁一万大兵是严阵以待。周瑜气坏了，两只眼睛看着对面曹仁的兵将。这时候曹仁突然间看见周瑜营中出兵了，曹仁把手中大枪一指，对面东吴兵将听着，我告诉你们，周瑜如此，料必横死。来骂！手下的兵将齐声高喊，这头骂呀，骂得这难听啊！周瑜呀，你没有本事啊，必死在我们曹兵之手啊！东吴兵将啊，我们要报赤壁之仇啊！哗，把周瑜气坏了。而等闪开，周瑜往前一催坐骑，曹仁，你睁眼观瞧，周瑜在此。
下回再说。